从神最早在十诫当中一再的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到他们以色列人南国北国都因为拜偶像的关系亡国，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保罗差不多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他必提偶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偶像的问题，明白偶像如何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主宰人的意志、情绪跟决定，不但在这个时代对这些未信主的人传福音很重要，对于已经信主的，包含就是在座大部分很多人，你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宣称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坦白的面对的话，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跟这些不信主的人来讲没有太明显的分别。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的把我们所信的这个主，这个耶稣当成是一个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假神继续的主导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这个主题，叫做生命中的偶像。那这个系列我们本来要讲六到七次，但是正好在年底排的时候没有想得太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大概只有两个礼拜之后 Wendy 会再谈另外一个是跟爱情有关系的偶像的主题，但是我们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再来谈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还有二十二到二十九节，我们一同同声来念。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之事，好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再做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攻读你的话语。主，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清楚的分辨跟明白在我们的心中还有哪一些不讨你喜悦的偶像。求你赐福无论是听的跟讲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他在他的旅行步道当中有一次到了雅典，给大家一个背景介绍，那个保罗他所处的时代是罗马，那罗马的前身其实是希腊，所以他受到希腊罗马的文化非常深的影响。那大家讲到希腊就会想到希腊有所谓的希腊神话，所以雅典在那个城市是满城的偶像。那我们刚刚也念到了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情，真神造人，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就知道这件事情，他不但造我们，他也预备好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时间、空间、食物、阳光、空气、水等等等等。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边，这是我们感恩节常常谈的，但我们不谈这些事情。一切身心需要都是从神那里来供应的。那这边更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他。其实那个在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也是由他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要去寻求，要去揣摩这一位神，因为这是我们被造的一个目的。这是保罗在雅典里面看到这些偶像里面所发出的一个十分震撼的一段的经文啊。这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这段经文在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两次有关于偶像的这个问题。那偶像到底从何而来呢？在圣经里面提到偶像，从来不是讲的四小天后或是四小鲜肉或腊肉这一类的偶像， 都是讲到的，圣经一讲到偶像的话，都是讲到说这些看得见的这些的偶像。那在旧约的时候，神三令五申的跟以色列人讲，你不可以拜这些金银石的偶像。那我这边诗篇115篇讲到，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偶像我今天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人手所造的，用金银石头木器土器瓦器，差不多各个的宗教各个的文明古今中外，不管是开明的不开明的，这个原始部落的，你都会发现人好像有一个天性，他就会去造偶像。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看大英百货馆第一的 DC 的很多博物馆，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介乎在艺术品跟这个偶像之间徘徊。无论在哪一个文明，都会看到自动的人会去造偶像，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呢，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心是一座偶像工厂，人的心是一座偶像工厂。那你说这句话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以西结书14:3这边讲到一句话，说人子啊，这些人，哪些人呢？以色列的百姓，包含长老在里面，你如果去查以西结书14的话，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哪里了？心里，把罪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他面前，我岂能丝毫？这是神对以西结的一个回答，被他们所求动。所以你看到偶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人手所造的，造出来的东西是眼睛看得见的 visible 的，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讲的是偶像。另外一个来源，他说是从哪里来的？人心里面出来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人心大家知道发霉，霉容易长在什么地方？潮湿的地方，温暖潮湿的地方。偶像也很容易在人的心里面长出来。这个世界有多少偶像呢？这个尼采讲过一句话，在他的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偶像的黄昏》，说这个世界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偶像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超乎我们的想象。等一下大家讲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因为人的心不断的在制造这些偶像。那我今天主要谈的这个题目，还有我们这个系列主要是参考一本书叫做 The Counterfeit Gods、中文翻译山寨版的上帝。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东西可以山寨，手机可以山寨，电脑可以山寨，大家知道山寨就是什么意思？盗版、right? 盗版的上帝就是不是正品，是赝品，是仿制品、伪制品。那这本书的作者叫 Tim Keller， 他是在纽约一个救赎主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也是最近这几年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那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他的一个介绍里面讲，他在纽约，大家知道纽约这个大都会，华尔街、艺术、金融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地方，特别这些华尔街的精英的分子，都是 Harvard、MIT 这些好的 Wharton 这些大的有名的学校，第一志愿通常就是到这种华尔街这种地方上班。那像这些人传福音，大家觉得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其实他跟矽谷非常的像哈。Tim Keller 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跟他们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若不挑战他们心中的偶像的话，福音的事工非常的难展开。因为在人的内心的深处有很多已经根深蒂固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思想、一些潮流，它是主宰着你的意识，主宰你的反应跟决定。如果我们不先面对这些问题的话，福音非常的难传入这些人。那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金钱、性、爱、权力等等空洞的承诺 Empty Promise 及唯一制药的盼望，这是点出偶像问题的重要性。讲那么多，也许大家第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偶像？今天大家可能觉得我节奏有点快，因为实在非常多的内容要跟大家讲，所以不好意思，如果超出一点点时间，我是7:30开始的，大家记住。偶像是什么？OK， 那这个定义我觉得它有点专门为基督徒设计的，好，它是拿一个基督徒比较容易明白的观念来讲偶像。他说偶像是什么呢？这是Tim Keller 牧师讲的。他说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让你把你的人生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都建立在这个事物的上面。这不见得是事物，可能是个思想，可能是个观念，以至于你极其的爱它， 超过爱任何的事情，包含上帝，远远超过上帝。这是他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哈。那有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讲的更简单 ：Anything at all can become the idol once it's become the substitute of God。任何取代上帝的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哎，听懂吗？所以他讲的更仔细一点，他把它讲说，有偶像，现在的偶像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通常是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物，在我们人的世人的眼中都是好事，不是坏事。OK， 不是什么我们去做什么走私啊，犯都不是那些事情，都是大家一般世界上共同认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它被绝对化了，它被提升到一个高度，到至高无上的高度，在上帝的面，在上帝之上或上帝之前。所有的拜偶像的人都有一个假设，或者心里有一种感觉，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个潜台词，说我只要得着这些东西，我就会有价值感，我就会有安全感，我就会有意义，我就会有成就感。另外一个，我一旦失去了这个东西，我会觉得痛不欲生，我不愿意活下去了。这就是偶像的一个力量，你愿意为了他不惜一切，付出任何的代价，为了要得着他，你把它视作是你的人生的最大的目标跟盼望。在圣经的术语里面，这个叫你的 salvation。 OK， 你爱他，你服侍他，你崇拜他，甚至你为他而活。那马丁路德说， whatever your heart cling， 你的心所倾向的 and the confident， 你信任他，你信赖他， that's really your God。 你的心里面真正信靠的、依赖的，那个就是你的上帝。简单来讲，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你用对待上帝的方法所对待的那个事物，那个事物本身又不是上帝的话，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如果有这个认知之后，我今天讲的方法跟以前不太一样，是反过来讲的。你再来看保罗刚刚讲的这段经文，保罗在雅典等候他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焦急。在保罗所处的那一个年代，有好多的偶像。那我们今天就讲三个好了，这三个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人也有点关系。一个叫做Aphrodite， Aphrodite 是希腊的这个名称哈。如果到罗马的神话，同一位女神哈，希腊神话的女神，到了罗马的时候，她翻成另外一个名字叫 Venus， 大家就比较知道维纳斯，就是掌管爱情、掌管美丽的女神，她是从海里面的泡沫生出来的。她生出来的时候，大家很听过维纳斯的名画，这个全身头发波浪状，半裸在那个海面上升起来，这个是掌管美丽，是众神为之倾倒的一位女神。当然，如果你仔细看希腊神话里面好多淫乱的事情，跟这个 Aphrodite 是非常有关的。所以她呢是主宰美丽、爱情跟性。另外一个女神叫做 Athena。就是雅典娜，那雅典娜呢是宙斯的女儿，听说她出生的时候是从宙斯的头生出来的，宙斯的头裂开，她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身穿战甲、威风凛凛的一个女神啊。那因为她是从宙斯的头生出来的，所以她又是掌管了智慧、公义还有艺术啊。所以因为这个神，大家如果读希腊神话，你看到她在这个雅典还有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她是保护雅典的。所以雅典那个城市的守护神就是雅典娜。那另外还有一个神叫做 Artemis， 那这个神非常重要。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雅迪米女神，以弗所，这个伟大的雅迪米女神，她是以弗所，以弗所教会的，就是土耳其今天还有这个以弗所还在，这个李老师最近才刚刚从那边过来，到今天为止这个 Athena 的这个神殿的遗迹还在那个地方哈。她是以弗所的一个守护神。那这个女神呢，她有点意思，她跟阿波罗，大家知道太阳神阿波罗是 twin， 一个一男一女，就是她是姐姐，她是弟弟。那这个阿波罗因为有一次把她心爱的人害死了，所以她就恨她的弟弟，从此这个她是掌管月亮的，阿波罗是掌管太阳，所以为什么太阳跟月亮常常不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关系。那她也是一个狩猎的女神，她带着一只狗，她带着一只弓箭，常常在打猎。那因为他狩猎， 他又是以弗所的守护神。那以弗所在当时是靠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临海他的贸易越来越发达，所以以弗所后来变成金融的中心，变成贸易的中心。那人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雅典米女神把他当成是什么？财神爷，所以是掌管财富金融的。那这个以弗所的历史上，他们曾经有个陨石从外太空掉到了以弗所，那这个陨石的样子突然就长起来，就跟雅典米女神长得很像，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为了这一块陨石说，天哪，这个女神亲自把她的偶像送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要好好的纪念这件事情，就盖了一个超级大的神殿，就是雅典米女神。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银匠到了以弗所，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引发整个动乱的，就是这个搅乱天下的保罗来了，说这个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就不是真神，就是毁了人家的这个偶像业的生意，你知道？所以那个事情就引起轩然大波。 OK， 很快的讲到这边，这件事情跟今天的人拜偶像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再去朝这几个偶像去拜了，可是大家想想，爱美是不是 人类的天性？所有的女生都爱漂亮，有没有人女生说我觉得我长得越丑越好的请举手？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right？ 美丽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把美丽绝对化了，把追求一个完美的身材、绝对的颜值、 perfect 的曲线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很多大妈去韩国整容，到回来到中国进海关的时候进不过来，因为人家脸已经认不出来了。这个在美国，从15岁到24岁左右的年轻的女孩，有700万得到一种症，叫做厌食症，有听过吗？就是有以前最早的时候，有一对兄妹唱 Carpenter， 那个妹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死掉。得到厌食症的人是所有心理性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一种病，绝大部分发生在女性，十年内的死亡率大概是 10%。其中有 40% 的人永远没办法康复，他因为得了这个厌食，因为他一开始是强迫自己不吃，到他最后以后是身心综合的一种症候。那这个当人变成这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敬拜谁？ Aphrodite， right？ 科学是不是一件好事？人的理性是不是一件好事？是啊，我们因为人有理性的关系，科学可以昌明，人类可以进步，今天会有 Facebook， 会有 Google， 会有这些，都是跟人的理性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人的理性为所有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把神的标准通通移开了，比如说最近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还有最早的时候发明原子能的时候，人以为我们用科学我们可以驾驭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是没有办法驾驭。今天有一种宗教叫科学教，凡是科学讲的都一定是对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敬拜谁？ Athena。 那当然拜财神爷的就不用讲了，这个拜财神爷的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人对他来讲金钱是成为他活着的唯一的目标，金钱不单只是数字而已，金钱是他身份，是他人生意义的一个象征。当你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拜谁？ Artemis， right？所以现在人有哪一些常见到的偶像呢？啊，这个是一个金牛，这个里面的现代人常见的偶像，当然有哪一些了？第一个最大的，通常是什么 ？Money， 钱，对不对？没有人会讨厌钱，名声、成功、财富、认同、权力等等等等，这一些事情都是非常现代人常常看到的，在追求的一些事情。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绝对化到一个标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生命中的一些的偶像。那我今天因为偶像太多了没办法讲，今天就讲两个主要的，它变成叫 cluster， 就是它是群聚在一起的。比如说成功的事业成功以后很容易带来叫做赚了很多钱，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讲我们追逐金钱，我们不会这样讲太难听的，我们叫追求财务自由，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financial freedom， 就是说我躺着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从永远不用 worry 它，这个叫 financial freedom， 其实意思就是追求金钱。还有一些人是追求叫 fame， 就是成名，我要成为我行业中的这个领袖者，或是领军者、佼佼者、名人。当然这是一类的，通常发生在男生的身上。另外有一类，比如说完美的颜值跟身材，不管是不喜欢苹果，也不喜欢梨子，更不喜欢方块，最好是一个葫芦型的。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还有呢，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不对？ 好多女生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年轻的时候琼瑶小说看太多了。 OK， 当然还有一些人来讲，他们生命最大的一个寄托在什么？完美的家庭，优秀的孩子， right？ 我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他来，他将来就要来美国，就是要当律师，就是要当医生，他要进 Ivy League， 我一生要尽一切的努力帮助他达成这样的目标。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哎，有没有？有吧？我有没有乱讲？其实很多，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讲太多关于爱情了，就是讲这个孩子变成偶像，其实在中国人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认为我的孩子如果能够拿到全国冠军，能够进名牌大学，能够进有名的企业，能够功成名就，我这一生就怎么样，没有白活。我不管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只要我的孩子能够做到这样，我这一生就怎么样，就成功了，就值了。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潜移默化，你们这些现在还是孩子的，你不知道，其实这个种子已经在你们的心里面了。 OK，很多人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为终极的目标？因为当父母的，他有一些想法，也许他这一生我没有当成律师，我考试差了几分，或者说那个时候我爸爸要我做什么事情，有一些遗憾，他把这个遗憾放在谁的身上？孩子的身上。但是这是我孩子他真正想要的。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这个孩子可能明明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艺术的，有这方天分的人，你非要他去做律师，非要去当他做医生，他这一生就活得非常的不高兴。哎，对不对？所以严格来讲，如果拿孩子的这个例子来讲，孩子其实严格来讲他不是你的偶像，你真正的偶像是你对孩子的那美好的期盼变成你的偶像。有没有听懂？孩子只是一个正好你投射的对象，但他不是他来主导你，是你心中的这个意念，这个美好的盼望变成了你的偶像，以至于这个偶像主宰了你跟孩子的人生，结果常常是不但毁了你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甚至会毁了孩子的人生。这个就是偶像的力量。 OK， 接下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太讲这些其他的，我们就专注在一个叫做成功的事业。现代人很追求事业的成功，我想在于大部分的人来讲，不少人都包含我自己在里面，很自然而然的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把我们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从小我们读书，我们受教育，我们到美国来发展，我们所求的也不过就是在事业上，在工作上能够得到一些成功，得到一些认可，得到一些肯定。还有一个原因，成功的事业通常会带来金钱的 reward， 带来高的知名度，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高大上的头衔，在专业领域中成为一个顶尖的专家，被同侪所认可的人物，你可以鹤立鸡群，可以光宗耀祖，可以死而无憾，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定义成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OK， 这个是世界上常常告诉我们的价值。所以大家在看这些推的时候，推的各种新闻，很容易推到 Bill Gates 的 quote， 很容易推到马云的 quote，李嘉诚的这些 quote， 这都是在不同的角度里面跟你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这个潜台词认为我们非要出人头地不可，这是成为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盼望，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没有人想过？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我觉得 Madonna， 就是那个 Madonna， 很有名的 Madonna 讲过一句话非常的好，她说我生命，大家 by the way， 如果是太年轻的人不知道 Madonna 是谁的话，她是西方流行乐的天后，从80年代 like a virgin 就开始红红红红红到她最近稍微收敛一点，但是她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人物，她的畅销排行的这个唱片简直多了去了。 OK，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有名的人，她说我生命的动力呢，源自于对于平庸的可怕的畏惧感的恐惧，这总是不断的在推动我，即使我已经成了 somebody， 我仍然需要证明 I'm am somebody。 有没有听懂吗？他已经成名了，他还要继续的证明自己是一个 somebody， 是一个有名的人。这个斗争从来没有结束，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哎，有没有听懂？他寻求一种对身份的认同跟自我的肯定。 另外一个人，如果你们对这两张照片有点熟的话，因为八月十八号三个多月前我才刚刚讲过，但是从你们的表情，我发现大部分都没好像不记得，所以没有关系。另外有一个人叫 George Clooney， 这个更有名了，大帅哥，对不对？不知道啊，这么帅的人竟然不知道，哇，这很有名的一个演员，非常非常好莱坞非常有名的帅哥，他也是一个自我追逐很成名，他得过好几个奖哈。他说。有一天他爸爸问他说 George, why you work so hard? 你为什么这么拼？你已经这么有名了。他说 Dad, can you name one actor in 19th century? 你告诉我一个上19世纪100多年前的有任何一个有名的演员，你现在告诉我你记得谁？哎，有听懂这个意思吗？人会忘记你的，人早晚会忘记你，但是他这么拼的一个原因，他不希望人怎么样忘记他，对他来讲，金钱、财富、有名，这通通都有了，他不 care， 他要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定位，要人能够留住他。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 drive 他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寻求被肯定、被接纳，源自于对平庸的恐惧感，要证明自己，要证明我活着的价值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有人说成功是现代人的酒精，一个特别是这些优秀又有上进心的人，好像在座的好多人，你们从小一路读书上来过关斩将都是非常优秀，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这些成功是这种是这些人的酒精。但是呢，你一旦成功，一旦证明了自己到某个地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哇，我自己好爽好了不起，可是这种感觉不会持续太久，过一阵子这个东西又回到正常的生活了之后，你又要开始寻找下一个的挑战，直到你把下一个挑战完成了之后呢，那个快乐感霎时涌现，你以为你达到期盼了，但是这个是一个 endless 的 cycle， 有没有？不停的回来，不停的回来。所以你真正喜欢的，其实老实讲也不是什么事业的成功，是那种达到的那一步的快感，你会上瘾。你们听得好像一闷一闷的懵，好像很懵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以成功为生命偶像，他有以下几种主要的征兆。第一，他喜欢比较，对别人的成功感感到威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你对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心里面会好像觉得，当然表面上要说哎呀恭喜他，这个很好啊，为他感到高兴，但是好像在同时间你心里面得到一个 message， 在 threat，在威胁你，威胁你呢，因为我们总是不停地把自己跟别人当来比较，特别是你同龄的人，特别是你大学同学，或是曾经跟你共事的过的同辈，或是小一点的小辈，你说你看那个小魏跟你一起做博士后的，人家现在在北大都当教授，你是个啥？哎，有没有听过这种 message？不见得是小魏、小王什么通通都可以，你看那个当年跟我一起当码农写扣的那些家伙，突然两年前回中国开一个公司，现在上亿的老总，哎，有没有听过这种 message？ 没有吗？你听到这个 message， 你到底是为他感到高兴呢，还是心里有一阵锥心之痛？你必须要保持自己是最优秀的，你在专业上，你如果不是最优秀的，你就会对自己没有信心。Chris Evert 是在美国的一个非常杰出的网球选手，他在70年代到80年代里面，他的赢球率打破了历年来的女子冠军，他拿了所有的大满贯的奖项。那他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人生里面，他不停的努力奋斗，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 quote， You cannot give up, if you give up, you're like everybody else， 这是他讲的一句话。所以呢，有一次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问他一句话，他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考虑他要退休了，然后他说，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扮演一个网球冠军，赢球让我觉得是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的生命需要掌声当作是养分。我觉得我听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自信，我觉得我自己很漂亮，但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像上了毒瘾一样，我需要赢球，我需要掌声，我才有自己的identity， 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不知道当我离开网球界了之后，我的生命会变成什么样，我每当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沮丧很害怕，我感到完全的失落，生命失去焦点。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以成功为生命的偶像，它会有几个征兆。有一个征兆很容易带来的，就是当你赢的，当你得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我膨胀，你会觉得哇 I'm the champion, I'm the king of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来讲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伟大。你会膨胀你对自己能力的一个看法，你会觉得不单只有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我的专家是在所有的领域里头。这个 Tim Keller 在他书里面引用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有一次在一次晚会里面，他碰到有一个人是 Wall Street 的专家，那当然这个人那就侃侃而谈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只谈到财经专家，他谈到室内设计也是讲起来头头是道，讲到哲学历史的话题听起来他就像是一个专家一样，讲到你不管讲什么他都觉得他自己是专家。哎，懂吗？这个教这个厨师怎么去 cook, 教这个画家怎么去画画，最受不了的就是他教牧师怎么样讲道。自我膨胀，有听懂吗？听得懂人就听得懂，听不懂人听不懂。这是一个成功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你要以成功为生命偶像，你必然会发生这一件事情，你必须为这个成功甘愿卖命。在华尔街戏骨我相信是一样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很多人把小孩烧了当作祭献给他们的偶像，那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但是知道吗，在今天的这种纽约戏骨也是一样，有多少的小孩他每天晚上见不到他的爸爸，你知道吗？那个是另外一种 children sacrifice, 你 sacrifice 是你跟你孩子的 quality time。 所以当你要往你事业的成功高处爬的时候，你必须为你的成功付上全部的时间跟精神作为代价。而且这个产生了一种文化，前两天我看到华尔街他们讲到说，当一个人，华尔街他的人的这种文化就是争强好胜，我必须显出我是多么的强，我多么的厉害。那你任何一个人显出一点衰弱软弱的迹象，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看法。因此你自己跟别人之间，你要时时的准备好，我是一个最强的。别人工作16个小时，你必须工作17个小时、18个小时。所以他们流行一句话说：“睡眠是给弱者准备的，等我死了以后再睡。”失败不是一个选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to me。我的字典里面找不到这个字。所以很多人在这种文化的刺激下，身心俱疲，然后为了工作不停地焚烧他自己既有的能源，即使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衰弱，不但如此他还引以这一种文化为傲。听得懂我意思吗？他觉得我能够这么做就证明我是优秀的，已经是不行了还是觉得自己是很行，以这种事情为傲。所以前两年华尔街好多年轻的这个银行分析是在22岁、24岁、25岁自杀死掉，因为他不能显示弱，但是身体又受不了，那唯一的解脱变成什么？死。所以这样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叫一旦失去痛不欲生。2008年、2009年，我们知道是在美国所谓的金融海啸。那在那个时候有好多的金融业的这种有名的大富翁，这个华尔街的这种理财的这种很厉害的这些人纷纷的选择自杀。比如说这个人叫 David Killerman, 他是在 Fannie Mae 的一个高级的这个财富的首席的财富官，那后来被发现他是上吊自杀在家里面死掉的。那为什么呢？他自杀的时候，这些监管会司法部的人正在调查这一家公司有很多违法的次级房贷，都是他所批准的。还有这个人是一个法国人，这个人呢，他是在法国领导了很多欧洲的有钱人投资给他，他在去管理这些金融的业务，结果他那时候好死不死选到华尔街有一个叫马尔道夫的这个金融庞氏诈骗案，所以他一家伙损失了14亿。这个人最后是在华尔街他的Madison Avenue 的办公室里面割腕自杀。然后这个人叫做 Adolf Merkel, 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是德国的第五大的富豪，他有水泥业，有药品业，他每年的营收达到35个 billion 的这个欧元。可是呢，同一年他错判了， 他卖空了这个 Volkswagen 的这个股票，又拿股票去跟抵押做另外的一个生意，结果两个都算错，惨赔。他大概赔到 90% 他的资产，但是剩下的 10% 大家知道吗？那也是对所有人来讲是天文数字。结果这个家伙是卧轨自杀，很可怕的。这人警察发现他破碎的尸体，很难去辨认这个人。所以你知道，对于这些超级富豪来讲，金钱不单只是意味着金钱，是他身份的象征，代表他们的智慧跟能力，是他奋斗努力的指标，也是别人崇拜他的原因。这些东西是他人生的全部，金钱已经变成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生命的价值。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自己的愚蠢跟误判所带来的损失。当他做成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生命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他能所有的选项只有死路一条。你不信的话，那下面有一个 link， 还有14个人都是自杀的，在那个时段。OK， 特别找到这个 link， 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前两年，应该超过了前两年，十几年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叫《The Law of the Ring》，有看过这部电影吗？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本来叫做 Spiegel， 后来呢，他因为戴上了魔戒之后，他慢慢的变成一个人。大家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Garland。Golan， 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台词叫做 My Precious，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一直摸着他的肩 My Precious。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那种哈比族那种矮矮的小人，很正常很好的一个人 nice 人。但是他爱上了这个魔戒，那他戴上这个魔戒之后开始做了，这个人就开始变得很邪恶，然后脸也开始越来越变得邪恶，开始他有很多的欺骗诡诈，甚至杀人等等，所有坏事通通干尽，只为了做一件事情，要 keep 他的什么 the ring， my precious。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写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是个基督徒，他是跟 C.S. Lewis， 他传福音给 C.S. Lewis， 他用这个魔戒来象征一件事情，把人心中的爱好的事物不停的放大到偶像的地步，这就是这个戒指所代表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东西变成了最坏的一个东西。那人对他越来越受他限制，对他成瘾，把他视为至宝。那这个就是偶像所带来的魔力，因为偶像就是灵魂，因为他所带来的这个邪恶。这个邪恶不单只是存在电影里面，也存在我们真实的人生当中。那拜偶像的结果，愁苦必然加增。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拜偶像呢？我想从两个角度跟大家讲。第一，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心里面认为的价值感、意义感跟成就感，反而得到的是愁苦。那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David Foster Wallace， 他是文学奖的得主，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46岁的时候，他选择自杀死掉。那就在他自杀前的几个月，他到一个叫 Kingdom College， 2005年。他在他们的这个 commencement 这个毕业的这个毕业的致辞上面，他讲了以下的几句话。他说，直接讲中文了，他说，在成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什么无神论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崇拜 something， 我们每个人都在拜一些东西。我们真正的选择只有是你要选择拜什么，而不是说我要拜跟不拜。所以他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这个无神论者，无论是拜他，当然他是无神论，所以他说不管你是拜 Jesus Christ 或是亚威耶和华，或是什么 Mother God 或是什么阿拉等等等等，都一样。他说任何你所崇拜的东西都会 eat you alive， 都会把你深深的活吃了。你如果崇拜金钱，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金钱。你如果崇拜你的身体美丽跟诱惑，你会觉得总是觉得自己很难看，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而且当你在老去的过程中，这种觉得自己很难看的感觉会把你杀死100次、100万次。哎，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始终觉得自己不够美，然后不停的去整。有看过这种例子吗？有一个苏联的人要把自己整成芭比娃娃，有没有看过？哇，好可怕啊，那个人最后变成那样子。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你如果崇拜权力，你特别容易感到无力感跟害怕，你会不断的追求更多的权力来麻木自己的害怕。如果你崇拜的是智商，你对别人的对你的这个智慧的评语非常的 sensitive， 你会最后让自己看起来是非常的愚蠢。 OK， 这个叫他讲的叫 eat you alive。 偶像不单不会满足我们，而且总是让我们伤心， 因为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够承载我们生命中的重量，它也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灵魂中最深的渴望。只有谁可以满足？因为我们是谁造的。所以讲了那么多，其实一句话总结，这个圣经就是有这个力量。我们一起来念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神早就警告我们了。OK， 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不要我们拜偶像呢？简单来讲，在十诫的头两诫，我们一起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唯独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换句话说，十诫里面的头两诫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I am the only one， 我唯一的神就是我。 Put me first， 把我摆在第一位。讲了就是这样一句话。人不但当你不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拜什么？偶像。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不单如此，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偶像它是不能听不能看，神告诉我们它是可憎的。事实上这整件事情也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有机会你去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那边讲到有一个木匠，他把一段木材砍下来了之后，他把它分成几份，有一份把它劈了烤做成柴，去烤了一个饼给自己吃，吃了很饱，在那边很爽。另外一份劈了以后生火取暖，另外一份他把它劈了以后做成一个偶像在那边摆，都是同一段木头，分成三个不同的作用。偶像是什么？偶像是我们人自己做出来的。所以神为什么讨厌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想象，我们是神创造，所以他是 creator， 我们是被他创造的。偶像是什么？偶像是我们去造下来的。所以以位分来讲，神在最上面，再来是我们。神把一切的万物的管理权交给了我们，那我们又做了一个偶像，然后我们不用对神的方法去敬拜他，我们反而去敬拜一个我们自己比我们低的一个偶像。这整件事情在神看起来是怎么样？讨厌、可憎、荒谬、忌邪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偶像呢？偶像其实有所谓的两面性。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是虚无的，它是虚假的，它没有真正的价值，也不能给人所想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偶像从天空属灵的这个势力来讲的话，偶像对人的心有一个巨大的操控的能力。原因是因为当人在崇拜，让这些观念来主导你的人生的时候，他在人的心中开了一扇的窗户，开了一道门，这个门让掌管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势力，如果大家有空去看以弗所书2章2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你就把你的心跟外面的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势力连在一起。当你把它接到你心里的时候，它就来主导你人生说的一切。这是很多时候传福音传不进去，因为你基本的价值观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相信一位有十字架上的神？因为这个要打破你心中偶像绑架你的这个观念。所以偶像它的强大不是在乎那个偶像的本身，而是在乎它背后的属灵的邪恶的势力。所以主耶稣在希伯来书2章14节，我们念一下：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当你挑战你心中魔鬼的那个偶像的地位的时候，他会置你于死地。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旦失去怎么样，痛不欲生。所以主耶稣下来在十字架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他要败坏，他要摧毁这个偶像，魔鬼在这个偶像当中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地位。所以怎么样除去偶像？偶像这个东西很难除去，它只可能被 replace， 只能被取代。基督徒很多时候是让偶像来取代你的主，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要让主来取代它。当你仰望十架的时候，思想我们生命的重心到底该为谁而活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你要是为你的事业而活， 你可以为你的事业付上任何的代价，甚至去拼了老命，但是你的事业永远没办法为你而活，也永远没办法为你而死。只有谁？神可以为你而死。所以希伯来哥罗西书讲到一句话，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偶像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你让你心中的偶像来做主呢，还是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有一个快要死的信徒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这一生做基督徒，我终于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嘴巴称呼主啊主啊的，跟我让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懂我意思吗？偶像在你心中做主掌权，取代你主人的地位。我们要做的事情，接受主的人，就是顺服主，让主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一个主人。偶像跟主不一样，偶像来是要把你的生命搞得千疮百孔，因为你的愁苦必然加增。但是主来了，他说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最后很快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如果你一生跟你的妻子或是你的配偶厮守在一生里面来讲，活了大半辈子，彼此相爱，互相关心，也互相了解，你在乎他远在乎于其他任何人。比如说我讲到我最在乎是谁的 comment， 对，别人都说哎，你讲得好，那都是假的，只有他讲的是真的，你知道吗？对，很多时候你问他说哎，今天讲的怎么样，哎呀你无法想象有一天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先走的话，另外一个人站在棺材的外面，另外看着那个在棺材的里面的那一个人的时候，大家想想，在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下，活着的那个人心里应该是怎么样？万念俱灰，非常的难过，心完全的破碎。为什么？因为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我很容易把我的太太当成是我的偶像， right？ 我活着其实是为她的幸福，为她的快乐，她对我的影响大过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婚前的辅导牧师一定会告诉你，你们两个都要先爱耶稣再爱对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有一天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谁能够把你从破碎的心里面挽救回来？谁能够给你希望有一天在天上还要救到见到你所爱的那一位？谁啊？大家说，只有爱主超过这一切，只有主才能够成为。换句话说，你的偶像有一天都会怎么样？离你而去。他会不会跟你一起进坟墓？他有没有跟你走永生的道路？但是只有那一位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复活的这个救主。结论，偶像是虚假的，世界上唯有神是真神。偶像永远没办法满足你，只有神能够满足你。偶像永远会要求你为他牺牲，然而真神为神牺牲。偶像来来去去，唯有主耶稣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最后念一句这句话，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